主后2019年7月13日华语礼拜，讲道者萧恩哲传道，讲道题目谦卑与受教。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让我们在今天晚上能够一起聚集在他的殿中，我们要一起来领受他的话语，一起来敬拜他，一同邀请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能够帮助我们每位弟兄姐妹的身心灵都在圣灵的帮助下得到健全。最近的天气非常的特别，就是前阵子都下雨，然后到礼拜五突然天气好一天，然后今天就是早上有下雨，然后中午又很热，然后让我想到圣经的一段经文，在约翰福音4章，一个撒玛利亚妇人和耶稣的对话。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这样说：如果有人喝了我给他的水，就绝不干渴，一直到永远。到这边耶稣的祝福还没有停止哦，他后面讲到，不但如此，我给他的水将要在他里面成为泉源，一直永流到永远的生命。你相信主耶稣已经将那永远的生命活水的泉源放在我们心里了吗？阿们。我们一起起立，一同来赞美这位活水江河的神。
我已找到活水江河，我的灵永远不会枯干。天堂大门敞开，我的翅膀，我永远不会被遗忘。我要跳动深深渴慕，要靠近深深的活水，与神灵尽情跳舞，尽情跳舞。要跳动深深渴慕，要靠近深深的活水，与神灵尽情跳舞，尽情跳舞。我呼喊为你呼喊，我呼喊为你呼喊，我呼喊为你呼喊，我主耶稣，我呼喊为你呼喊，我呼喊为你呼喊，我呼喊为你呼喊，我主耶稣。
真信主耶稣已经将那生命的泉源放在我们心里，我们领受这样的泉源，也要将它涌流出去。
我已找到活水江河，我的灵永远不会枯干。天堂大门敞开，我的翅膀，我永远不会被遗忘。
再次，我已找到活水江河，
我已找到活水江河，我的灵永远不会枯干。
天堂大门为我敞开，
天堂大门敞开，我的翅膀，我的愿不会被遗忘。
我要跳动深深的渴慕，
我要跳动深深渴慕，要靠近深深的活水，与神灵尽情跳舞，尽情跳舞。要跳动深深渴慕，要靠近深深的活水，与神灵尽情跳舞，尽情跳舞。我呼喊为你呼喊，我呼喊为你呼喊，我呼喊为你呼喊，主耶稣。我呼喊为你呼喊，我呼喊为你
向左走，你要向哪边走呢？
左边。
如果耶稣要你向右边走，你要走向哪边呢？
右边。
准备哦。
如果你转向左，我跟你转向左；如果你转向右，我跟你转向右。我们要跳跳跳跳，跟随流跳跳跳跳，我们一起。如果你转向左，我跟你转向左；如果你转向右，我跟你转向右。我们要跳跳跳跳跳进水流，跳跳跳跳，我们一起。如果你转向左，我跟你转向左；如果你转向右，我跟你转向右。我们要跳跳跳跳跳进水流，跳跳跳跳，我们一起。如果你转向左，我跟你转向左；如果你转向右，我跟你转向右。我们要叫叫叫叫叫，欢呼为你欢呼，我不喊为你呼喊，我不喊为你呼喊。
殿中呼喊说，如果有人渴了，就到我这里来喝吧，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的，从他的腹中将要涌流出活水的江河。这是上帝美妙且确定的应许，在我们每一位认识他的弟兄姐妹当中，还要将那活水的江河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不只是永远不干渴，更要成为那泉源，永流到永恒的生命，在我们所在的地方成为祝福，在我们所在的家庭，在我们的职场，在我们任何的地方，因为有耶稣将这样的生命的泉水放在我们当中，要成为那边的祝福。 望与我们同住。
渴望能与我们同住，在地上建立天堂，伟大的爱胜过我的罪，你和我不再分隔，你的生命何等美丽，你的生命何等美丽，耶稣的生命我的王，你的生命何等美丽，没什么能相比，你的生命何等美丽，耶稣的生命，你的生命何等奇妙，你的生命何等奇妙，耶稣的生命我的王，你的生命何等奇妙，没什么能相比，你的生命何等奇妙，耶稣的生命。 的生命才有能力，耶稣的生命我的你的生命满有能力，没什么能阻挡。你的生命满有能力，耶稣的生命，你胜过死亡，满自己贪恋，死亡和罪不再有权柄。天堂在呼喊，赞美你荣耀，你名已从此里复活，无人能阻挡，有谁能相比？现在到永远的掌声，国度属于荣耀属于你，你的名在万有之上，你的生命满有能力，你的生命满有能力，耶稣的生命我的王，你的生命满有能力，没什么能阻挡，你的生命满有能力，耶稣的生命，你的生命满有能力，你的生命满有能力，耶稣的生命我的王，你的生命满有能力，没什么能阻挡，你的生命满有能力，耶稣的生命，你的生命满有能力，耶稣的生命，你的生命满有能力，耶稣的生命。
耶稣，我们向你发出的呼喊，我们向你屈膝的祷告，主，我们照着你的旨意成全我们所求的。主，我们所求的不只是我们自己的事情，主，我们不断不断的学习先求主你的国和你的义，我们相信我们这样子的祈求，就将一切我们所缺乏的赏赐。把这些是我们心里所和诚实所献上的敬拜，求主你悦纳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所感谢。你求主的圣灵运行在这种聚会当中，恩高在此，恩泽充满了他所说出的每一字每一句，进到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成为帮助，成为祝福。非常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名求，阿门。弟兄姐妹，请坐。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时间，我们分别为圣，我们将这个时间完全的献上，我们来到主你的面前，我们渴慕主你的话语，求主在今晚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能够重新领受你的话语，恭敬的将今天的敬拜交在主你的手中，献上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名求，阿们。大家请坐。我们一起来攻读今天的主题经文，记载在马可福音四章一到九节的部分。我们请弟兄来念单数节，姐妹念双数节。耶稣又在
海边教训人，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只得上船坐下，船在海里，众人都靠近海，站在岸上。
你们听啊，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
撒种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
有落在投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气不深，发苗最快；
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就不结实。
又说有耳可听的，就当当听。透过今天的经文，我们要一起来分享谦卑与受教。人从一出生，在婴儿的时候，其实就不断的在学习，然后渐渐的可能会学习爬行，学习语言，然后学习表达自己，然后人的成长也不断的在学习，不论在知识上、生活上，还是在你的兴趣上，其实都透过不断的学习。所以人的一生是必须要不断的学习，直到你呼吸停止回到天家的那一天。透过今天的经文，我们就是来分享谦卑与受教。然后今天的经文是耶稣的比喻。我们首先先来看一下耶稣的比喻。耶稣的比喻，他用了他的信息用得非常多的一个比喻，然后耶稣的比喻也成为耶稣教导很重要的一环。然后这些比喻的内容就结合了当时候的文化背景，而且取材都是日常生活上的，所以耶稣他用生活的一个事物来传讲天国的奥秘。然后耶稣透过比喻是要透过浅显易懂这样子的一个语言，避免类似像拉比还是经学教师那样子深奥的一个神学的一个知识、神学的用语，所以他希望透过深入浅出的一个方式来带出属天的信息，带出属天的一个能力。我们也看到，就是透过这些比喻，它的取材其实都是来自于生活当中的一些事物，透过这些事物让我们能够来领受上帝的话语。所以也就是说，上帝也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耶稣，透过这样子宣讲这样子的一个比喻，希望能够让我们在生活当中能够实践，不单只是更容易懂，而是让我们的信仰能够在生活当中实践，也就是生活就是见证。撒种的比喻给我们很多面向的一个领受跟学习。如果我们从马可福音的一个圣经脉络来看，其实在前一章就是耶稣他呼召了十二个门徒，所以从脉络来看，其实撒种的比喻是要提醒这些十二个门徒他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可能会遇到的各种状况。如果以个人的信仰的角度来看，耶稣的比喻，这个撒种的比喻告诉我们信仰根基的不同的时候，不论是因为周遭的一个环境的影响，还是自我内心这样子的一个拉扯，都会呈现不一样的结果出来。所以透过这一个比喻，它其实也可以提醒我们，就是在个人的灵命成长与内在生命的成长，是否能够真的能够成长，其中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在于我们是否愿意敞开自己。上帝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上帝的话语赐给所有的人，不论这些听到的人他愿意接受，还是听到的人他不愿意接受，上帝的话语是临到每一个人的身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上帝是爱每一个人。生命能否改变，在于听的人是否愿意谦卑的来领受、学习、改变。愿意接受的人，因为上帝的道在他生命当中被浇灌，所以他的生命就会得到改变。然而不愿意接受的人，因为上帝的道已经被阻挡了，所以他的生命就无法继续被更新，就会继续活在 自我当中，或是活在罪恶当中。我们可以从以赛亚书六章这段经文也来看耶稣撒种比喻这一段经文。在以赛亚书第六章，它大致上就是讲上帝呼召以赛亚去传达上帝的一个信息给这一群悖逆的以色列人。然后以赛亚他也按着上帝的旨意，将神要他所传给这些悖逆百姓的信息忠忠实实的传达给他们。然而我们看到百姓却是拒绝的，百姓却是不接受的，拒绝了上帝的道，继续活在悖逆的生活当中，继续活在悖逆上帝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所以这一段比喻也是耶稣要告诉那些受差遣的门徒，就是说你们奉主的名，你们要去传福音，但是你们会遇到如同旧约先知所遇到这样子的困境一样，是会被拒绝的。这段经文其实也提醒我们，上帝的恩典它是主动的临到每一个人的身上，但是是否能够领受，是否能够成长，在于自己是否敞开自己的一个心。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到会有四种不一样的土壤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我们以撒在路旁的种子来看，在撒种的时候，种子有时候会落在路旁，就会被小鸟吃掉，或是被来往的一个路人所践踏了。当时候巴勒斯坦这样子的一个地区几乎到处都是农田，然后农田跟农田之间就是类似产业道路这样子，很窄很窄的一个路，也就是人在当中行走这样子的一个路。然后这样子的一个土地，因为还未经过整土，还未去翻松，所以它是属于硬土。所以当种子落在这样子的一个硬土当中的时候，是它的根是根本无法渗透到地面，所以是无法成长的。然后落在路旁的种子就被人任意的一个践踏，或是被鸟所吃了。所以我们如果以传福音的一个观点来看，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就如同撒旦的一个阻挡，它的阻挡是相当相当的快。当我们要将一个福音的种子传出去的时候，撒种的时候，撒旦的反应是相当的快，所以根本没有机会可以成长跟结果。然后如果以信仰的根基，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它可以说是没有根基的信仰。路旁的硬土是不接受种子的，如同有刚硬的心，就如同拒绝救恩的人一般。如果我们以敞开学习这样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就如同一个人可能刚去领受参加特会回来，但是一下子好像就会打回原形的，他的学习之心、渴慕之心马上就没有了。所以当一些不好的一个事情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其实内心是没有这样子一个警觉性的，然后如同撒旦一来就从我们心中夺走一切，我们就马上又恢复到原形，用自己的心思意念、自己的方式来服侍，还是用自己的方式来处理事情。然后第二种是落在浅土，落在浅土的种子因为泥土不是很深，所以它其实在生长其实是相当的快，但是也就是因为没有很深，它的根没有扎根，所以当太阳一出来的时候就因为没有根而枯干了。以色列这个地方有很多的土地都是有石灰石这样子的一个岩层，所以农夫即使在整地的时候，他要耕作之前去整地的时候，也无法就是完全的把那些石块去把它移除， 所以免不了还有一些土壤当中是下方是具有石灰质的啊，所以当种子落在那当中的时候，其实它是没有办法继续扎根的。因此当种子落在这样子的一个土壤当中的时候，很快的就会遇到这样子的石灰石的一个层，然后因为含水量不够，因为太阳这样一照马上就枯萎。所以我们如果以传福音的角度来看，就如同一个人他领受这样的福音，但是他遇到患难，还是遇到外在环境的逼迫，还是阻碍的时候，马上你就放弃了。撒旦就透过让人遇到患难、遇到困境、遇到逼迫，让人离开上帝。如果以信仰的一个根基来看的时候，它是根基很浅的信仰，前途就像根基不稳的一个心，欢喜的接受了福音，但是你遇到患难、遇到逼迫、遇到不顺利的时候，这样的一个信仰就放弃了，你就跌倒了。所以耶稣告诉门徒说，撒在石头上的就是人听得到，当下欢喜领受，只因为心里没有根，不过这是暂时的，直至到遇到了患难或是受到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我们如果再以敞开学习的心来看，或许我们去接受了装备的课程，去参加我们特会当中，我们非常的有感动，非常的火热回来教会参加一些服事还是一些活动，但是因为后续没有再继续装备自己，不断的灵修，也因为这样子其实根基不深，很快的可能又被打回原形，很快的也因为这样子还是种种的原因，你就无法再继续成长了。撒在荆棘当中的一个种子，农夫在耕作之前，他会经过整地松土这样的一个工作，看起来好像是这样的土地是相当适合栽种的，但是并还是难免下面会有一些杂草啊，还是会有一些荆棘的一个根啊，所以落在这样的环境当中的一个种子，到后来在成长当中，荆棘杂草一同成长，然后会把原有的植物去缠住了，所以妨碍了它本身的一个成长，甚至有时会因为荆棘它强韧的一个吸水的一个特性，把土壤里的水分都吸光了，所以最终这个植物会变成营养不良，无法再继续成长跟结果。我们若用传福音的角度来看这一节经文，撒旦会利用可能人的一个贪婪、人的一个欲望、各种的诱惑来阻挡福音，让人离开上帝的道，这些种种就如同荆棘一样缠绕着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让人在这当中困住了。如果以信仰的根基来看，我们也如同被困在这样子一个世俗的一个环境当中，欢喜的接受福音，但是很多的一些世上的财富啊，还是忧虑，还是所有的事情透过这样子来迷惑你，还是透过一些让你想要追求名利地位这样子的一个心，然后来阻碍你生命的一个成长，结果就你的属灵生命就无法结果。我们如果以敞开学习的一个心来看，撒在荆棘这样子的一个种子，就好像我们去接受装备，但是一开始可能你很有意愿成长，确实你的生命也得到了改变，但是经过了一段时间，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撒旦会透过不一样还是各种的一个方式手段，可能让你内心产生了骄傲之心，让你不受教，透过各种的方式让你停止学习，让你停止亲近上帝，透过这样子让我们离开上帝。最后一种就是好土，好的土壤是经过 整地的，然后经过松土的，是肥沃的，然后它不像路旁的硬土，它也不像路旁的一个浅土，它是干净的土地，是肥沃的，所以它可以结出百倍、六十倍、三十倍这样丰盛的一个果子。所以如果以传福音的角度来看，这样子的一个心田是种子落在好土的话，你就会结出丰盛的一个果子。以信仰的根基来看，好土就如同我们有一个愿意接受福音的心，全心的领受上帝的道，然后你在你的生命当中活出见证。好的土壤，我们如果用敞开学习的心来看，好的土壤就好比你有一个已经预备好的心，内心已经被翻松，你拥有渴慕学习的心。所以当我们听了这道，然后领悟去了解的时候，最后你也会结出圣灵的果子出来。在四种土壤当中，只有一种是好土。我们知道农夫他最需要的就是可以他所种植的，他所撒种的，到后来是可以开花结果的。这样子的话，对农夫来讲才有其价值的存在。一样拥有渴慕的心、预备的心，我们才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当我们拥有渴慕的心、拥有学习的心、谦卑的心，在灵命上、在生活上也才能够成长。2019的夏季学校在昨天已经完成所有的课程，然后这张照片就是所有今年夏季学校的一个同工群。我们看到这一群同工群是我们教会的青少年同工，我觉得他们非常的优秀，他们在这一周当中为主做了很棒的一个服事。在这三年中，我参与在夏季学校的一个服事，看到他们一年一年的成长。重要的是，在他们成长的背后，是他们拥有一颗谦卑、肯学习的心。我们先一起来看这个礼拜夏季学校的影片回顾。 好，我们先为我们的同工掌声鼓励。我们为主打了美好的仗，我们都在撒福音的一个种子。非常整齐的一个排列齁。其实我觉得我们所有的成员齁，就是所有的一个同工，不只是就是在生活上，在信仰上，带这一群孩子，然后也在自己的一个教会的一个环境整洁与维护当中，其实也都可以看到显著的一个进步。我们知道我们的教会非常重视的一个整洁整洁，然后还要井然有序。所以其实在我第一年跟这一群同工，其实在陪着他们服侍的时候，其实我非常相当的一个紧张哦，因为其实60个学员，然后加上我们的一个同工，其实我可以看到小朋友其实进到教会应该可想而知那种教会的一个环境。所以第一年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去教导这一群孩子的一个时候，包括我们这些同工在带的时候，其实结束营会的那一天，我所有每一个场地都亲自去看每一个角落，非常害怕有一个角落有那个什么一张纸啊还是什么东西遗留，这样的话其实我们所有的一个努力可能就会有点可惜啦，可能就是说啊，一旦要丢掉不合啦，然后什么什么样之类，非常的一个可惜。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第二年的时候，甚至第三年的时候，我大概可以不用去看，我们的同工已经可以把整个环境可以做得非常非常的好，所以这就是大家的一个进步。然后也可以看到，其实这一群孩子来这样子当中，其实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教导，他们其实也懂得要排列整齐哈，就是包括在教会的使用上，他们带来的一个背包啦什么一些，都知道怎么样去注意这样的一个环境的一个维持。所以我们可以从很小的一个细节可以看到大家的一个进步，然后同工们的进步也不单单只是我们自己所看到的，我们自己来称赞我们自己这样子的一个同工啊，其实从主日学夏季学校这个一个 Line at 这样子的一个官网当中，其实可以看到很多的一个家长有很棒的一个回馈，然后当中也有分享一则，就是一位家长写给我们教会的一个长老的，他这样说：我觉得这是很棒的活动，原来教会的孩子都这么棒。然后他说他这几天都有到教会来看到，然后看到这些小哥哥，应该有一些年纪不是很小了，小哥哥小姐姐都很棒。哦，重点是他期待他三个女儿之后可以在这里更多更多的一个学习。然后最后他说很庆幸自己的第一次参与教会活动，就是在太平境教会。然后在这营会从第一年开始，其实我们就秉持这样子的一个，这样就是用基督的爱来爱所有这一群的一个孩子，然后我们也是尽心尽力，就是用尽所有的心力来带这一群孩子们。我觉得上帝给太平境教会的恩典相当的多，但其实我们不用去羡慕别人，我们要学习的是看到我们所拥有的，看到上帝给太平境这样子的一个恩典。我在读还在读南神三年级的时候，那时候第三年的一个实习，牧师邀请我回到太平境教会。那时候其实我最常听到，也不能说最常，常常听到就是说某某某营会很棒呢，还是怎么样之类的啊，这个营会怎么样，我们可以学习啊，还是怎么样之类的。但是我其实我自己看到的，我所看到的是上帝给太平境教会很多很多的恩典，不论是在音乐上，在各个年龄层上，其实真的有很棒的一个恩典。然后因为我是负责在儿少这个部分，所以我其实看到我们教会很多的青年其实都有上帝给每一个人不同的恩赐与特质，而且看到他们这样子的一个潜力，所以那时候我就决定，我们就是带领陪着 我们所有的青年同工，我们就是一起努力，我们要建造一个合神心意的一个团队。合神心意的团队当然就是可能在你心思意念，然后在灵命上，在委身上，在顺服上，各方面我们都是朝着这样子的一个目标来学习来努力。我们所做的希望就是培育更多属于上帝国这样的一个精兵，这样的一个目标，朝着这样子来努力。在这个月我读活泼的生命在灵修当中的时候，看到了一则故事，然后这则故事就是关于一个富人的一个故事。他有一天去到市场，然后他要去买果子，然后这个商人就问他，你要买什么果子？他说我要买喜乐的果子，我要买平安的果子，我要买受祝福的果子。然后这商人就跟他说，我不卖果子，我只卖种子。这个故事让我很大的一个醒思，就是我们所追求的，我们所想要的是果子还是种子？想要得到果子，可能马上你就可以拥有，你去菜市场，你去超商，你可能就可以马上拥有。如果回到教会的一个实况来看，可能我们有时候都会想要很快立竿见影这样子的一个效果，所以我们可能会透过很多的一个策略，还是我们去模仿别人的一个淫秽，希望看到他们的成功，我们就是复制，希望也可以马上可以成功。但是在这当中会有很多的因素，可能教会的一个文化的不一样，还是在教会的一个神学的一个不同，这些都会有冲击。所以当你想要复制，你回到我们教会不一定是可以成功，但是甚至就是说我可能从某一种策略，还是某一种的服，哪一种的一个传福音的一个方式，我们学习模仿了一阵之后，有新的出来了，好像这个更棒，我要做另外一种，然后看到新的不一样的一个发展出来，我又跟着去做。经过了好几年甚至十年，回头其实我们是没有根基的。但是我们如果是信仰是求果子的，求种子的时候，你要花的时间是相当相当的多。你可要从撒种，从浇灌，从培育成长，到后来结果，他要花很多很多的一个时间去建立，但是我觉得是值得的。因为从撒种、浇灌、成长、结果，我们如同那个园丁一样，我们去牧养这些人，还是这些孩子也好，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是一步一步的一个成长，这样的根基是稳固的，或许要十年二十年，但是有根基的信仰对教会会是很大很大的一个祝福。在今年有很多的学员，夏季学校的学员其实是过去一两年是来过的，那就从我参与在这个服事当中，是一些熟悉的一个面孔。他们会持续的来参加我们的夏季学校，第一个我觉得是代表对我们的一个肯定。我们的报名其实透过学校还是透过 LINE APP 这样的官方的一个讯息发出，其实没有很久，其实很快的报名就截止了。然后很多是小朋友觉得来这里不错，然后很多是家长觉得我们这里的营会跟其他的不一样，所以他们就让他们的孩子送他们来到这当中。然后这些孩子他们回流，我觉得有一个更深的一个意义，就是我们的同工群跟这群孩子也更熟悉了，然后家长 跟我们的同工群，还是包括我其实也更熟悉的一些。然后这样很重要的一个意义就是，接下来我们其实都已经有一些关系建立了，我们如何来带领他们进到教会当中，这也是觉得下一步我们必须要来思考又来突破的。今年的同工已经在第一线做得相当的好，服侍这一群孩子，然后被受肯定，他们回到我们当中。然后我们接下来的牧者群还是教会的一个长职群，我们共同来思考如何来突破来下一个阶段。在这个图当中，它不是教会的一个组织架构，这是我自己心目当中自己所领受的一个培育的一个系统。我们希望可以从社亲，就是学，就是亲戚的部分，我们来带学亲，学亲就是研究所还是大学，然后再带少契，高中还是国中，然后再往下就是儿童事工的部分。所以在这次夏季学校，就是由学亲少契组合的一个同工团队来带儿童事工。然后在儿童事工当中，像六年级的，我们就可以邀请他继续来参加主日学还是夏季学校。昨天刚户外教学回来的时候，一个家长来接一个六年级小六的一个男生，然后他来主动问我说，他的孩子已经六年级了，明年要升国中，他可不可以也来参加我们的一个同工的一个团队。我说可以，然后你就是可以来参加少契，在这当中你可以学习，可以成长，然后我就可以做这样的一个邀请。所以在右边的一个黄色橘色的一个部分，就是说我们其实也是这样子培育系统，这样子一步一步的往上带。就是说先进学校的六年级，我们可以邀请他进到我们教会的系统，然后少契升到学亲，学亲升到亲戚，然后在这当中已经有实际服侍的一个操练。之后我们在网上的时候，绿色那个比较小字，然后眼睛很好，应该可以看得见，就是执事还是一个事工部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同工，还是将来有可能在这样的一个培育系统，还是上帝给你有一个呼召，你可能可以成为全职同工，可以成为牧者。这样子我觉得很重要，是有经过一个培育系统，就是说你之后你进入到执事，但是长老你是经过实际的一个服事，经过有系统的一个培育，这可以成为教会很大的一个帮助。越结实的稻穗，它会是越低头的，因为结实的稻穗，因为它是结实的一类，所以它是会往下弯。相反的，当它结实不是那么多的时候，那个稻穗它其实腰杆是挺得很直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越谦卑的人头越低，因为结实累累。我们再反过来想，所以当我们如果可以越谦卑的时候，我们可以学习更多，我们也可以领受更多，我们可以获得更多。三年来回到太平境教会，其实我自己 也是一直在学习，然后我们看到我们的同工群们也是一直在学习，我们彼此都一直在成长。就如同今天一开始我们所分享的，人的一生都是在学习，唯有谦卑，唯有一个你愿意受教、愿意领受的心，我们才能够学习更多，才能够获得更多。也愿我们透过今天这样子的一个分享，我们可以一同谦卑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一同来学习，一同来领受，也让我们的生命是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在你服事的场域，在夏季学校，在松年大学，还是在长春会，在任何的一个事工，因着我们愿意学习的心， 因着我们谦卑的心，让我们领受更多，也让我们学习不只是领受，我们是学习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如同以赛亚书所说的，或许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不一定是可以很顺利，但是我们一样依着信靠神，我们就是做神交托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使命，我们就是去撒种，或许我们也会是成为那个交换培育的人，或许上帝也会透过别人交换。相信在一个人的生命成长，一个人的生命改变，在不同阶段上帝会使用不同的人在他的生命当中成为那一个浇灌者，成为那一个培育者，而我们就是谦卑的学习，谦卑的领受，成为上帝的器皿，有在主交托给我们的一个使命当中，我们为主打好那一仗。不晓得夏季学校今年我们有邀请一些孩子来到主日学，来到绍兴，包括跟他们的家长去做一些邀请，不晓得有多少人会进来，但是这是我们的使命，我们就是要这样子去做，我们就是将一切交托给上帝，求上帝可以恩待太平基督教会，相信更多的人愿意付出，更多的人愿意出来服侍，我们教会会变得不一样，会更有活力，会更有热情，会更愿意接纳来到教会的每一个人。今年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我邀请牧者来参加夏季学校的一个同工，他国一而已，那我们的同工都戏称说他是最像学员的同工，因为牧者在中午吃饭的时候他跟着学员一样排队要去那个成功新址做勾引，但是这样的一个用意就如同我刚才分享的那个培育系统一样，就是说我们就是从他们在国一的时候就可以开始来培育一个孩子，然后社区的家长看到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同工很棒很优秀，他们也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在国一的时候就有机会，在以前可能夏季学校断的时候国中就不能来参加，但是现在我们创造了一个机会，就是国中生你也可以来，但是你就是可以成为同工。那我们会接下来会继续我们的规划，我们会从一些外围的一个同工开始，然后我们的同工会开始参与在更多参与在主日学的一个服事。到夏季学校，我们可能以前分享都是由老师来分享，希望明年我们可以自己的同工或者自己来。好不好？有信心，好不好？
好。
阿门。感谢神，这就是看到上帝的恩典在我们教会。谢谢主，我们真的要看到我们自己的一个恩典，我们不用去羡慕别人，尽心尽力，我们可以创造出属于太平军一个很棒的一个团队，口碑这样子的一个下级学长，还是任何的服事。是一样，让人看到这样子的营会，马上就要想要报，看到教会有活动，我就愿意马上进来。愿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归荣耀给神，阿门。我们一同用谦卑的心来回应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恩典，也愿我们能够有谦卑的心，我们不自满，我们不骄傲，我们永远有谦卑的心。领受上帝每一天丰丰富富的恩典，丰丰富富的一个意念在我们当中，我们成为他合神心意的器皿，我们为主人服侍。
谦卑的心，给我一根手脚的灵，好让我能走在你的指引里，如同耶稣
基督圣灵，
帮助我更多的祷告，帮助我更深的依靠，单单相信你，深深敬畏你，一生要跟随你，
帮助我更多的祷告，更多的依靠，
深深敬畏你，一生要跟随你。
求主赐给我一颗谦卑的心。
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给我一个手脚的灵，好让我能走在你的指引。如同耶稣的生命，帮助我更深的依靠，单单相信你，深深敬畏你，一生
谦卑的心相当的重要。在主日学最近在上的一个课程，就是在讲这些旧约当中许多的一个王，很多的王一开始其实都蒙上帝所喜悦，但是后来他们骄傲，他们离开了上帝，所以谦卑的心相当的重要。我们谦卑的来到上帝的一个面前，不论我们的事业做得多大，不论我们的事工做得多好，我们要请问的记得，我们一定要有一颗谦卑的心，用谦卑的心来到主面前，因为一切的事都是上帝所成就，我们是上帝的器皿，上帝透过我们每一个人来成就他的旨意和计划。盼望透过今天这样的分享，让我们可以谦卑的来到上帝的面前来成就他的旨意。我们同心来祷告。爱我们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看到你丰丰富富的恩典在太平中教会，无论是在教会的长春松年，还是在我们的青少年，甚至在我们的孩子，我们看到你丰盛的恩典在每一个人当中。或许在有一些教会遇到一些困境的时候，我们的心意是好的，我们想要突破，我们学习了很多福音上的策略，可是我们想要复制别人成功的经验，我们一直往外看，但是我们却忽略了，我们甚至没有看到上帝你丰盛的恩典一直在我们教会当中。主 学习透过祷告，我们学习透过依靠，并知道所有一切才能不是我们自己所拥有的，乃是主白白的赐给我们，赐给我们这样的恩赐，不是要让我们骄傲，而是要让我们成为主别人的人，用你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恩赐，用基督这样丰盛的一个生命去祝福，而去祝福别人。主，将所有亲爱的兄弟姐妹们交托在主的手中，主让我们看到自己赐给每个人这样的一个恩典，主让我们学习祷告，学习依靠，学习领受主在我们生命当中有计划的旨意。求主你明白你启示我们，不要让我们往哪里去，不要让我们在哪里，不是神不是。谢谢主，也让我们在保守我们在我们服事的时候，还是我们成功的时候，我们不会骄傲，学习祷告，学习依靠，学习用谦卑的心来到你面前，好让我们有如同那完全是那空的这样的一个杯子，每一天来领受主你的恩膏，每一天来领受主你丰盛的祝福，好让我们用这样子祝福别人，让我们的生命是充满盼望，让我们的生命是充满喜乐，让我们的生命是充满阳光，用我们的生命来影响别人，用我们的生命来祝福别人。这样祷告，这样宣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帮助我，
帮助我更多地方到，帮助我更深地。深深敬畏你，一生要跟随。
帮助我，
更多的祷告。帮助我，更多的祷告。帮助我，帮助我，更深的依靠，单单相信你，深深敬。
Thank you.